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因为在我们的1点到1点半哦，会有这个直播呢，跟这个刑事案件有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调下我们永贞假释官时间哦，让他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而且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真的哦。你说他大条吗？他也蛮大条。你说他小条吗？他也可以算成小条。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条？他是，好不好？好，当然什么行为会构成所谓的刑法侵犯或者是侵占哦，其实在刑法第335条有规定哦，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跟拘役，或者是并科罚金30,000元以下的罚款。可是有人听不大懂，好，就讲这个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哦，是所谓的哦，这个刑法的侵占罪。那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形会有所谓的侵占罪？还有就是侵占罪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刚刚就有人下面就在问我说，那请问一下，如何叫做侵占？那如果是我的东西，我把它拿回来也叫侵占吗？好，一般的侵占、一般的业务、一般的侵占遗失物等等，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所以我们也要赶快来让永贞假释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以及主持人，午安。
是，当然一下庭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在大家真的，我发现大家现在都很乖耶，不敢乱歪楼。哦，真的，而且问的也对，因为他说，如果说当时的东西是他的，他把它拿回来，难道这也叫侵犯吗？哦，这个我们就要来，真的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永贞假释官了，对不对？
嗯嗯，是。如果听起来的话，这个听众的这个提问哦，因为如果是自己的东西的话，确实是不会构成所谓的侵占的哦。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侵占呢？哈，
嗯，
它这个侵占指的就是说，主要是他人的物品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才有可能是所谓的侵占哦。
嗯，
那这边的侵占就是说，哎，如果我，哦，我这个手上有掌管了别人交给你的一个物品，或者是财产，
嗯，
那我把它想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我不想要还给他人了哈，
哦。
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有所谓的一个侵占哦。那这个侵占跟窃盗，哎，这两个也都是
很像哎。
对，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财产上的犯罪哈，他们其实同样的侵占跟窃盗呢，都是同样的点，都是他们把别人的物品啊，变成是自己的物品。
嗯，
好，这两点看起来是蛮相近的嘛。
是，
那但是差别就是在说，窃盗呢，他是趁这个他人啊，就是真正的所有人哦，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嗯，
或者是说他对他的所有品啊物品，嗯，他的管理力比较薄弱的一个机会哦，
嗯，
然后就加以来拿走，然后占为己有，
哦，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窃盗了哈，
哦
嗯。那侵占的话，则是呢，这个东西本来就因为某些关系哦，
嗯，
那跟原因是在你自己的持有当中哦，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别人的哦，
是，
那这个你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哦，所以它是牵涉到这个 所谓行为人的一个内心主观想法了，因为外观上呢，他确实已经持有了他人的物品嘛，
是。
那这时候你怎么样表现出，哎，把这个原本就在我身上的这个东西呀、来占为己有哈、那如何表现这个内观内心的一个主观的想法？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实务上哦比较需要去探究
的，了解的，对不对？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在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来判定，哎，到底有没有据为己有的一个意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看一看他的一个行为的外观哦，来判断。好，那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举例来跟这个听众说明哦。那比如说，哎，我跟好友借这个 iPad 来用，好，那好友也答应喽，那就把 iPad 哈、交给你来持有中，然后你就来使用。但是你使用完之后呢，你却没有
还给人家，对不对？
对，你没有归还给人家哦。那你反而把它放到网络上去网拍，好，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你已经把好友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卖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成立的是侵占了。好，那再举一个例子哦，如果说呢，好，我们受他人的委托，
是，
所以这个画作是在我们的保管当中哦，但是我们却把它呢当作自己的去转赠给你的另外一个这个女朋友，那这个状况的话呢，也是构成所谓的一个侵占哦。那甚至说呢，如果你在路上啊去拾获了他人遗失的，比如说是月饼礼盒啊，那你觉得哦看起来好好吃哦，你没有归还哦，就直接拿来开封食用哦，那你这个吃掉的这个动作哈、还有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啊，你去网拍啊，你去赠予女朋友的行为啊，那通常这个都是你已经展现了说，哎，已经是在处置这个财物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哦。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佐证说，哎，你主观上已经把他人的财产哦，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甚至加以处分啊，加以吃掉啊，加以网拍啊，或加以赠予。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成立所谓的刑法上的一个侵占罪哦。
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侵占罪哦，跟另外一个跟侵占罪有点像的，好像就是窃盗这个。他说这两种哦，这个罪行重，是一样重吗？然后呢，是怎么样来去做判定？
好，是的哈、因为真的就是他们同样。就是听众有注意到，他们都是用一些相对和平的一个手段了、他没有用强暴嘛，
没错，
杀鸡等等的手段了、而因此来取得他人的一个财产的一种犯罪类型哦，所以说这两个是常常被拿出来比较，哎，到底这个样的行为是窃盗呢，还是侵占呢？哦，那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可能会比较
想了解的，
有所
对不对？
对对，会比较有所疑问的哈、那其实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呢，如果说这个财物啊已经某些的一个合法的原因是本来就是在你的支配掌控下的，
了解，
对，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就会认定是侵占。好，例如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人同意借你 iPad 的这件事情，那你取得 iPad 的这个行为是有正当权源的、所以说这个 iPad 呢已经在你的支配下了，那你拿去这个网拍，那这个时候就会成立侵占了、那相反的，什么时候是窃盗呢？窃盗就是说你呢是同样是拿到 iPad 哦，好，有人的 iPad， 但是你的取得方法是什么？是你去偷的、你看你好朋友，对，你看你好朋友桌上放一个 iPad 啊，你觉得啊，真的觉得很好用，然后但是又好贵哦，那你就趁这个好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 iPad 偷来，那同样的最后也是拿去网拍，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趁人家不知不觉的之际，然后采取的这个 iPad 的一个持有，就是所有人 并没有意愿要把这个财物哦交给这个行为人持有的状况之下呢，哈，
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适用这个成立窃盗的一个状况哦。
嗯啊，请问一下，林先说，请问一下，像这种窃盗罪啊，有很多人就是很长期都一直都是窃盗罪。他说这有没有所谓的加重条例？然后以及呢，通常要关都可以关多久？然后如果他是一直是累犯，该怎么办？
嗯，对哦，是哦，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实务上真的有发现哈、哦，窃盗这个犯罪类型常常会有所谓的惯犯啦，就是他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他这个
习惯性了，我觉得应该是习惯性，
一方面是对，有些人是有习惯性哈、哦，有个那种窃盗癖哈、哦，
嗯，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钱，就是没有维生的。这个金钱哎，就是偷
他的习惯，
啊、
对习惯就是要
偷，
偷
嗯，对啊，被抓，但是哎又没钱啦，那只好再偷，好、哦，
嗯，
确实是这个社会上是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嗯。
那我们法律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当然还是针对每一次的窃盗，我都要这个确实的侦办了，然后给予适当的刑度。那当然。嗯，针对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状况，因为他的刑度毕竟没有达到所谓的这个羁押呀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说我们也只能够把他的刑责哦加以加重。
嗯、
哦，那本来这个窃盗罪是可以这个一颗罚金的哦，也可以就是判比较轻度的拘役哈、哦。
是。
那随着他的这个。多次哈、哦、惯行的一个窃盗，那之后就会越来越重了哈、哦。那重到就是累积下来、
嗯，
然后再甚至会将多个这个窃盗的一个罪行哦做一个定执行刑的状况，所以他可能都必须本来这个窃盗或许本来是一两次是不用关的，可能一颗罚金啊哈、哦，
嗯，
你不劳务就 OK 了，甚至还会小时候初犯会给一个缓起诉处分哈。哦，那但是随着这个惯犯的这个手法，那我们也会给予相对应的这个刑度，那可能到最后哦，加计起来应执行刑可能都必须要去关个一年两年，然后看他这个窃盗的这个惯犯的次数哈，都是有可能的哦。
嗯，是，这个是刘小姐说，她说有些惯犯是习惯性的，她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法条在修法，就是应该是让他们去做一些像毒品的这种所谓的治疗性。
哦，是是，因为这个没有错哈、哦，这个其实观众很有这个限制哈、哦。
对，这我觉得他应该有在常听。
对对，或许真的是成为一个，就像我们那种，哎，家里其实并不缺这个钱哦，但是他却有窃盗的习惯。
对，真的是有些
时候，
对
对，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犯罪，而是涉及到这个心理生病哈、哦，
嗯，
的一个层次哈、哦。那这部分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法院呢，除非说有送相关的一个精神鉴定哦、
嗯，
那但是原则上呢，这块部分呢，法院跟检察官哦，可能就会以请哦、
嗯、
这个社会局来加以介入跟处理，因为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去长期的关注这位这个犯罪窃盗的一个惯犯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疾病的问题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要由其他的一个社福机构，然后由这个社工哈、哦，还有这个諮商师来建议长期的介入。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一定都会转介，那希望来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心理上的治疗，来杜绝说他可以这样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做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窃盗犯行哦。
嗯，是哦，其实我们也一再的就是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去改变了。那当然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属于这所谓惯犯，那因为这种惯犯东西哦，这个很难讲，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们说的算，或者是别人说的算。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就是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部分哦，那让大家可以清楚，那至少呢不要变成说是一个侵占罪，或者是惯犯，甚至呢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好，我们就是怎么样去改变那个习惯了。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的。而且侵占罪的种类哦，刚刚呢，我们检察事务官也告诉大家很多，还有同样的那个侵占罪在我们的财产上面也常常发生，尤其是最近在法院，或者是常常到地检来按铃，那个头很痛，头很痛，这个真的要交给我们检察事务官了，嗯。
对对，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这个财产犯罪真的是可大可小啦。那也要提醒各位听众，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走在路上啊，或者甚至商店，甚至是捷运内外哦，那个车站的站内外，其实都有很多设置的监视器。好，所以说呢，如果你如果说任何的民众有这个偷窃啊，或者是一些不当的行为，其实监视器画面哦都可以加以去做一个调查，所以说真的是，真的是，如果一个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如说捡到人家的悠游卡呀、然后不将之交到这个警察局而加以侵占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其实调取相关的监视画面都很容易的哈，也都原则上都可以找到说到底是谁哦把这个人家遗落的悠游卡给拿走了，然后加以这个刷卡去 Seven 消费等等，这个我们都是可以抓得到的哦。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各位观众，然后宣导一下，那希望社会上呢不要再发生类似的这个状况哦。
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了，对不对？至少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这种行为哦，可能就变成说你会变一个习惯性。那但大家会想说哦，那这种侵占罪应该钱不会罚的很多，是这样吗？我们可能要请教一下，对。
是是是哈，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真的实务上有发生一些比如说这个悠游卡遗落在捷运车厢内啊，然后这个被捡走之后就带走了哈，那其实调取监视器画面也都可以找得到。那也有一些甚至真的都是一些小财物哈，像是去图书馆看书哈，那可能这个手机不小心放在桌面上，也被人家拿走哈。那有的甚至还有这个拿走人家的保温杯的哈。
哦，对，这个人习惯哦。
这个都有，然后甚至是下雨天，自己忘了带雨伞嘛，刚好门口。
看到了
门口，对对对，我没有带雨伞，刚好人家那边好多只雨伞放在那边，那我就随便拿一把。这雨伞这个不是多贵重的东西，拿一下用一下没关系啦哈。其实这个所有人都可以提告的啊，也都会案子也都会来到我们地检署哈。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想说，这种小东西应该还好吧？刑责是不是比较轻哈？确实啦，如果说是这种侵占遗失物罪的这个罪责哈。那它的法定刑这个最高也是罚到15,000元啦哈。
你说钱少也不少哦。
对呀、那你因为偷了一个假设悠游卡你不可能价值15,000嘛、那你拿人家一个雨伞那更是不可能是15,000的价值啊。那保温杯点点等的小物哈、其实都要提醒民众，而且另外哈、我们除了这个刑罚的一个罚则罚金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没收啊，你必须要把这个你拿走的这个物品的财产你要这个
你要
加以赔偿哈、那你要跟对方来做一个和解哈、
所以很麻烦的，
所以说可见。对，所以可见他还是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一个
代价，
犯罪的代价的哦。所以说，请各位也是宣导，是千万不要这个心存侥幸啦。这样其实综合来说，绝对也还是得不偿失的、甚至还多了一个犯罪的一个前科哈、记录，这个都是。
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永贞检察事务官一下庭就来帮我们大家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